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好紧张哦，会不会我们录完，等一下录完一段，然后就回去什么都不能用？
对，没错，我觉得应该会是。
那你要记得你今天讲什么，不然就再来一次。
我们先不要设定太长的目标。哎，那个画面可不可以切回有时间的那个画面？对，这样子我可以知道有多久。我们二十分钟就把它打住，好不好？
我们现在已经废话掉两分半了。
好 ，OK， 好。
好，五四三二一，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大家好，我是 Josh，
我是何立安。
耶、yeah, ，我们今天第一次，
你有看到镜头哈、哦欸？
对啊，如果说今天没有看到的话，就算了也没关系。
OK，
我担心大家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说，哎、欸，我们今天第一次什么有影像，然后就阿伯啊。
对，因为就是表示最后影像在处理的时候失败了哈。
没关系。
对，不是我们其实是我们还在摸索。哎、欸，
对。
OK， 好，不管怎样哈、
欸。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运动
营养学
的营养学，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讲到一些之后呢，我们就说后面应该要再来几集这样子。
对对对，我想其实这个几集哈，可能我觉得显然今天一集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应该会有更多集。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讲完我不想讲了。
哦，有可能。
OK， 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立 flag。
对，那不过呢，那个我在想的是说，因为上次录完以后，然后到今天，其实我已经忘了上次讲过什么了。
嗯，
所以呢，我们不如就随便再重来。
好啊，
没有了，开玩笑。好，那我先讲，上次我们提到说呢，其实有两种大理论在争论。第一个理论就是卡路里的理论，
对，
卡路里进卡路里出是物理学定律，所以人体呢也不能这个违背，能量呢不会被凭空无中生有，那它也不会凭空消失，那所以呢能量的代谢是能量进出，那所以呢调控体重就从这里来。那这个理论当然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它没有任何的错误，它只是说呢它在应用上面，我们知道之前有提到过卡路里呢，你在摄取的时候你当然摄取到你身体里面了，但你在消耗的时候呢，未必你做任何事情你增加消耗一定是从脂肪去，你可能会从其他地方来。再来呢，其实在关于运动相关的一些能量平衡的一些研究发现，那其实现在至少有两种这个理论。那这两种理论，第一种呢就是能量的叠加的理论。什么叫叠加呢？就是说假设你的基础代谢率是多少，然后你反正就是你运动以外的所有代谢率是多少，你增加运动以后呢，你的总热量就这样加上去。所以假设呢，你除了运动之外你消耗2000大卡，那你现在运动消耗500卡，所以你就是要就是2500，这样子的话就是叠加上去。所以呢，假设你要多运动一点，我运动到1000，那就是你今天就是2000+1000变3000这样子。那但是呢，这个说法呢在近期被受到严重挑战。那比较重要的一个作者呢就是 Herman Panzer。 那 Herman Panzer 呢就是有一本著名的书叫做 Burn， 那中文叫做燃，燃烧的燃，那本书，那他里面提到呢，他用那个双重标记水 ，doubly labeling water， 就是这种标记水的，坦白说那个原理是很复杂的。不过总而言之，它让你喝水，然后呢，它采集你的尿液，它可以因此去推论你一天消耗多少热量。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研究热量的时候呢，必须把人放到那个能量分析的舱里面，所以基本上来说，你就关在一个小地方里面，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不行，所以它测不到什么你一天的活动量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哦，整个范围就限制住了。
对，没错。所以呢，你不可能说你要记录你一天的生活。你一天生活就是关在那个厂里面，所以就只记录到这个行为而已。
正常的生活，
对，因为正常生活，我让你有进食啦，你有吃东西啊，你有走路啦，你有运动，你干嘛的？那他做这个能量，其实 Herman Panzer 本来是人类学家，所以他到那个原始人部落去研究，然后他研究很多研究原始人能量代谢，他到那个这个哈萨部落。那不过呢，他研究了，后来就发现说呢，一个很奇怪这些部落人民呢，他们每天长距离的移动啊、采集啊、狩猎啊，基本上保持了这种千百年来原始的生活。那但是呢， 我们想象的说它从早到晚都在移动，那是不是它消耗热量会非常非常多呢？就后来发现它居然比起这个现代化社会国家的一些人啊，它多不了多少。那也就是说呢，能量的这个消耗增加呢，似乎不是我们想象那样一直叠加上去的，所以有另外一个限制型的模型就出现了。限制型的模型出现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你增加能量消耗之后啊，那其实呢，你的这个身体其他的能量消耗会减少，我们身体似乎有一个尽可能避免你不要太消耗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从你完全不运动到你有运动，你的确增加不少能量消耗，但它是否就这样子无限制一直叠加上去，或不要说无限制了，是否就这样等比例的叠加上去了？看来似乎不是的哈。那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说明，假设哈，你原来你去计算了你的运动以外的卡路里代谢消耗是多少，然后呢你现在增加这个1000大卡的运动，我随便举一个简单例子啦齁。那你假设其他所有条件不变，你就是增加1000大卡的消耗。例如说你去每天去跑10几公里齁这样子，然后呢那10几20公里这样子。那你一个礼拜大概就会消耗掉1公斤的脂肪。所以一年的50周有52周你会消耗掉50几公斤。所以2年你会消耗掉100多公斤。那你持续慢跑10年齁。不用了，你持续慢跑1年半，你就会消失在这个物理空间里面。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它不会这样哦。但是实际上来说，或者说这样子，你这个我们知道一片吐司大概是多少热量哦？那你平常有吃，你现在就从现在开始，你吃通通都吃一样，你只要少吃一片吐司就好。你有没有越来越轻？其实好像也没有。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人的那个能量，它消耗它远比简单的这个加减乘除要来的复杂许多。那所以呢，我说这个部分呢就受到荷尔蒙理论的挑战。那荷尔蒙理论呢就是提到说，我们人体第一个它想办法去维持恒定啊，所以呢这是所谓设定点理论，你的体重大概会想办法维持在一个地方。第二个是，如果你的那个荷尔蒙状态呢是属于合成型的，胰岛素很高，胰岛素合成型荷尔蒙，或至少是抗分解型的荷尔蒙，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身体就会想尽办法维持身体组织，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对，那所以我前面也提到过说，关于胰岛素的研究呢，就是近代有一些学者啦在这里是有很多贡献的，那其中包含这个 Ben Bickman、这音乐没关系，
应该还好，反正就是各位观众你们知道我们隔壁的学校现在正在下课或是上课，或是
好开心，对对，
那我们继续上课，
好，我们继续上课。他们下课我们继续上课。Ben Bickman 呢，他是一个这个生物能量学啊，叫 bioenergetics， 这生物能量学专家，那就研究新陈代谢。那他发现说呢，这个很多疾病跟胰岛素有关。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要调控胰岛素的话，那他的发现是从食物的选择，其中呢碳水化合物造成了胰岛素的反应比较大啊，那蛋白质呢比较少。然后呢脂肪是最少。那当然呢，他的这个理论呢无可避免的就逐渐的推向了控制碳水化合物的这种做法。当然呢，他并不是强调绝对要生酮饮食。那他也不是强调说碳水化合物是多么的就 demonize， 就多么的恶魔化妖魔化。他只是说呢，如果说依照我们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啊，前面有提到过啊，在你不经意的情况，这个是没有任何 judgment， 我不会说这是你的错啊，你都不重视健康啦，或怎么样，你就是不听不听谁谁谁的理论啊，这样子没有。就像来说，在现代社会里面呢，你只要很正常的饮食，你偶尔外食，然后你也会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啊，你去卖场买东西，然后你在就算你在家里煮，那你很多东西是有包装有条码的啊，你大概已经全部都接触得到加工食品。那所以说呢，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胰岛素受到环境因子影响的这个可能性，我们讲的非常非常保守，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呢他说这其实几率还挺高的这样子。那所以呢，要避免这种情形的话呢，当然第一个呢就是回归原型食物，就是圆形，不是正方形、椭圆形，正圆形，不是形状的形。我知道你怎么讲，这是就是 whole food， 就是自然食物了。未加工的为主。那再来呢，这 Ben Bickman 呢强调说呢，尽量以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为主要的这个你的能量来源啊，用这两个。那这两个呢，当然呢，说它从食物的种类去下手。 难道就不在乎卡路里的吗？其实也未必，因为呢，你从这食物种类去下手的话呢，你比较不那么容易，注意哦，这 不是绝对的、哦、你比较不那么容易过度饮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碳水化合物尤其是越精致的，它的饱足感来的越少，所以你可以吃五包洋芋片，热量绝对超标，但是呢，你的那个饱足感是很低的。但是呢，你很难吃五份牛排啊，那吃一份就怪不好，就第二份可能就有困难了。第三份呢，大概已经是一种强迫了，这样子。
大多所以我们也要讲的非常
大多数人啊，有一些人真的很厉害哦，他可以，哎，我可没有这样子哦。那不过呢，总而言之，从食物种类去下手，那你从原型食物蛋白质，然后呢天然脂肪这些的，那吃中间一旦饱了以后呢，就不要多吃了，就这样子。那像这种情况呢，就逐渐的可以先突破这个你的食物饮食习惯不断的在重复激发胰岛素这个可能性。那我们知道胰岛素阻抗它的原因很多，但是呢高频率的升高胰岛素的确是其中一种可能性，那我只能这样说，因为呢，这个绝对是有人会来辩论的，绝对是有人来辩论，因为说胰岛素上升再下降很好啊，对，没错，其实每个东西都有个限度，也就是说你吃一个东西、哦、上升下降，然后你给它休息很久，然后再吃一个东西它上升下降再休息很久，其实这应该是 OK 的，问题就是说它上升还没下降你就吃第二次，上升还没下降你就吃第三次。那 Ben Bickman 的做法就是尽量吃那个不会激发胰岛素上升的食物，当然这个东西有没有人反对呢，我因为你阅读的够广泛，你就会发现其实什么东西都有人反对。营养学最有趣，我们先岔出这个题目来，任何一种理论几乎都可以拿，就是流行的理论、哦、不要说那太奇怪的、哦、任何流行的目前你看得到的叫得出名字的网络上查得到的那些这个营养学饮食方法，它通通都找得到实验证据，哪怕两种都走极端，例如说呢，纯肉食者绝对找得到实验证据说这样子比较好，纯素食者也绝对找得到实验证据这样比较好。那所以我们几乎无法单从你有没有实验证据这件事情来判断啊、哦，它是否正确哈。不过我们回到 Ben Bickman 哈、哦，他认为说呢，当你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取，胰岛素被激发程度变少了。当然有一些人会说呢，其实蛋白质也会激发胰岛素。而这个呢，其实非常相当相当的复杂，它跟你之前一段时间怎么吃，其实似乎是有关的。那它跟你的这个身体目前处于怎样的转变阶段也是有关，所以它真的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所以营养学实验为什么那么难做，就是因为每个人身体正处于不同的阶段。有人甚至正在发展出胰岛素阻抗阶段，有人说在高度胰岛素阻抗阶段，有人反正完全没有胰岛素，胰岛素非常非常敏感的阶段，这些人吃一样东西反应是完全不同的。那不过总而言之呢，它是从食物的种类来避免。其中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是脂肪。脂肪其实激发几乎不太扰动胰岛素。但偏偏脂肪的热量很高。但是呢，这是不是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途径呢？其实有人也往这个方向发展，就等我喝油。我多吃油这样子，那胰岛素降低表示说我身体呢在运动过程中我要取用堆积脂肪来说没有东西挡着，至少比较少机制去把它挡着。当然我们身体仍然会倾向于优先使用糖类，优先使用血糖啦、肝糖啦这些东西，但是呢一旦呢我们身体呢就开始剧烈的运动了，好，那我们需要去提取能源了，这时候呢没有很高的胰岛素挡在那边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提取脂肪、
okay.
那所以呢有人用这种喝油的方法、哦、去减重、啊、当然这个要注意，就是你喝油没错，身体呢的确是比较倾向于分解脂肪，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油本身还是有热量的，所以呢你就是不断的把高热量的东西又吃回去了这样子。那不过呢这个Ben Bickman 呢基本上强调、哦、你只要提高蛋白质，然后同时呢是不忌讳天然油脂这样子、嗯、那至于说呢蔬菜啦水果啦这些都是其他东西、哦、会不会跟这个尽量低碳的这个原则有所抵触呢，这个有点看情形、 那有些人可能会需要纤维，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如果没有纤维我也很好，这样子，这个真的是个别化。那我很怕踩到一些界限，所以我特别要讲说呢，我们现在在转述，就是我在过去乱七八糟广泛阅读，广泛去看影片啊，去看访谈啊，去看一些也学术发表的东西，去看到的东西。那对于你认为说什么东西非常重要，你如果叫人家不要吃你就是害死人的话，我先讲一下，我完全没有叫你要或不要吃，我只在讲谁曾经讲过怎样的话。那所以呢 Ben Bickman 这边呢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从蛋白质和脂肪去下手，然后从控制碳水化合物，控制碳水化合物不是完全避免，而是看情形的策略性的把它降低降低降低，压低到某个程度，你的胰岛素呢逐渐受到控制，这是他的理论。Robert Lustig， 我说这个非常酷的老先生，那他是一个这个医生，小儿科医生，那他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说他做了很多的实验，他甚至其实最后最终他端出来的阴谋论，端出了这个阴谋论，那其实这个阴谋论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虽然说呢我讲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感觉好像很什么责任都不想担，对，没错，因为呢我看到的数据看到的资料实在是太冲突了，
OK，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这样子说，那只是说这个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有很主观的意见，那我说我呈现一些数据让大家看，或许你没有接触过，你可能可以去参考一下，看你需要或不需要去调整你的想法。 Robert Lustig 认为说呢，精制糖工业其实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政策遗毒。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当时为了避免让这个饮食食物短缺，所以呢他们美国的政府呢认为说呢是一定要，这应该从尼克森政府时代开始，就一定要压低食物的价格，压低食物的价格就要想办法什么让食物好保存啦，让食物好处理啦，所以加工食品就出现了。因为那所有的人都要吃新鲜水果，所有人要吃原型食物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运送它的保存全部都会有问题。而食品商如果不把它的食品进入加工程序的话，它的保存也变成很大的压力。那举例来说吧，假设你有10吨的橘子，10吨的什么水果，你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把它卖掉的话，你就等它全部烂掉。
对。
但你如果马上把它送进加工厂，加工成果汁，加工成罐头，变成冰块，变成什么，那就变成一个可以存放非常久的东西。所以当时就这样开始了。那精制糖的这个工业呢，就同时应运而生，因为它原料取得很便宜，美国会补助农业。那再来就是说，精制糖呢，它可以用来调味，可以用来保存，可以用来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呢，它就流向了所有的加工食品。但是呢，这个精制糖呢，它这个对身体其实危害是不小的，它就像有点像是酒精一样，我们人体呢处理它其实只有有限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任何人如果说喝酒喝过头酗酒，那这对身体是一定是不好的。那我们人体有限的程度可以处理酒精，所以它虽然对我们身体没什么好处，但是呢你少量的接触它的时候你大概是不会怎样。
是。
但是精制糖的问题还有加工食品问题，就是它太广泛了。你几乎是什么东西，你只有就真的只有你看得到原状的食物它可能还没有被加工。而如果你真的要 连那个动物吃什么你都计较的话，
那
你要拿到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对。
那所以呢，当然 Robert Lustig 是本身他的意见说，第一，不要再摄取加工食品了。OK。第二呢，请支持他，认为糖类应该要课税，就像是酒有特殊的，像烟酒有特殊的税，他认为糖应该要课税。那当然你会说了，有人会说那个你这样子的话是上流社会思维啦，就是说你可以买得起贵的食物啊，那些买不起的人怎么办啊，这样子。Robert Lustig 说呢，如果你连他中年过后得慢性病的治疗成本算进去的话，其实加工食品没有比较便宜，是这样子。而且呢，你花比较贵的东西吃食物，你就不用花很多钱去治病，那你花很少的钱去吃食物，你后面就花很多钱在治病，所以那其实是一样的，或甚至是更早。而且你就算是钱是一样的，你的身体的那个感受，你身体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你是很健康一辈子还是生很多病一辈子。那所以 Robert Lustig 就说要这个从控制加工食品下手。 OK。 那再来呢就是好像到 Jason Fung 这个人，那我想 Jason Fung 呢，你提到他你绝对会同时激发了他的支持者，耶 ，OK， 和他的反对者，OK，
你反对者这么温和，
对，没错，反对者，这个我做不出，哎，对对对，做不出更能够表达的那种表情符号呢， 简单来讲 ，Jason Fung 认为说呢，其实呢，任何东西都激发胰岛素。OK， 虽然说你说油脂没有激发胰岛素，没错啊，胰岛素不容易被激发，不被容易油脂激发，它糖类、蛋白、淀粉一定会激发它的，激发程度很高，蛋白质还是会。而且呢，甚至有些东西它没有激发这个血糖反应，它仍然激发了胰岛素。那所以呢 ，Jason Fung 说釜底抽薪的方法就间歇性断食。
哦，
对，当你什么东西都没有进来了，胰岛素是绝对下来的。
是
OK， 那所以呢，这很流行的就是168就出现了哈，168、186、204、231哈，一日一食哈，隔日断食这些东西就开始出现了。那当然呢，现在断食呢也出现了断食派哈，那当然它跟这个少量多餐派就打起来了啊。那不过呢，我说呢是这样子哈，这个东西你要说我们认为两边都对，好像又是相冲突的。如果两边都不对，那要不然你说一个怎样才对？那其实通通都没有。事实上，我认为说呢，这个状况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处于代谢的不同状态，你可能正在发展胰岛素阻抗，你可能已经胰岛素阻抗，或是你根本就胰岛素敏感度很高，这一些都造成了这些东西对你有效或无效。像举例来说，这个年轻的又动态生活哈，很喜欢运动的年轻人，他胰岛素没问题，他也不碰加工食品。基本上来说呢，你让他去断食哦，大概除了让他少吃两口之外，大概没有什么额外的功效。虽然说我们现在讲说，断食来会产生姿势作用提高啦，或者是说呢，断食会激发哈，在多少时间过后会激发生长激素啦，这些理论都有，你也绝对都找得到实验证据，而且找到那个文献哈。但是呢，它是否有如此的全面一体适用，每个人都赢？其实我说营养学，你要停止一个思考，就是呢，你去停止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饮食方式，一定要去停止寻找适用全人，一定要开始学习因食制宜这件事情。那不过呢 ，Jason Fung 的说法是这样子哦，就是呢，如果说你有慢性疾病，如果说你有肥胖问题，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那表示你现在的饮食方式很 OK 啊，
okay
没有人叫你说你现在很健康哦，这个 BMI 正常哈、哦。我们说当然了 ，BMI 不正常也可以哈、哦，只要你是肌肉量大。但如果你不是的话，那你最好正常一点哈、哦，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这个各种代谢指标都很 OK 哈、哦。那其实呢，他们说你就按照一日三餐开心吃饭就好了。但是假设你现在有过多的体脂肪，假设你有过高的体重想要去处理它，假设你有一些慢性病的迹象。这个时候呢，你使用断食是有用的。那假设呢，你无法，就算你没有什么问题，但你无法控制自己进食的习惯，你只要一吃就会吃太多。那其实呢，你给自己限定一些的进食窗口也会是有帮助的。
嗯哼
，OK， 好。那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一些东西，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就是会牵扯到荷尔蒙的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基本上他不鼓励你计算卡路里。Robert Lustig 说呢 ，a calorie is a calorie， 就是一卡路里等于一卡路里这个说法呢，其实很容易诱导人做错事。为什么呢？例如说呢，我今天少吃了一些青菜，那我省下来卡路里可不可以换成吃精制糖？他说这个绝对是不行的，因为呢，卡路里的他的身体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卡路里是一卡路里。这有点像卡路里，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单位，它就好像体重一样，它像重量单位一样。所以呢，你总不能说一公斤就是一公斤。所以呢，这个人他健身了这个八个月，然后长出了五公斤的纯肌肉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呢，狂吃了三个礼拜，然后长出了五公斤的脂肪。那你说一公斤就是一公斤呢、啊？不，它是不一样的。OK， 那所以呢，一卡路里不是一卡路里就是因为它造成的身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说我当时开始做的实验，其实呢，我就如果叫我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我的顺序应该会颠倒一下。
怎么说？
Okay, 我当时的实验是先从断食开始，
对，
先做间歇性断食。
对，
我抱着我没有说它好，也没有说它坏，我就先试试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嗯，
然后因为呢，这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开始注意饮食的内容，
像是什么样子的困难
？OK， 好，简单来讲哦。那这间歇性断食一开始大概是从168开始，
对。
那不过呢，大家知道168是怎么来的呢？168其实当时有个研究是用老鼠实验。
哦，
那老鼠实验呢？它168哈，它让它禁食八小时，然后断食16小时嘛。
对，
为什么是禁食八小时呢？
我才是工读生的问题。
没错，对，研究助理上班时间是八个小时，所以呢，你在那边看着他喂食给他，然后呢，他如果没有你照顾着他，然后如果他没有东西吃了，你要补食物给他，这样子，因为呢，他是想说我只限定食物，我不限定量，所以他如果吃光了，我还得再多给他。
对，
这样子。那但是呢，断食期不用人看着。
对 对
就把食物拿走就对。
对对对对。
那所以说呢，这个168呢，之外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特殊功效，而是因为呢它是
符合劳基法，
对，符合研究人员上班时间哈。那这个呢，有一个人叫做 Peter Attia 哈，这个他也是在研究着长寿啦哈，然后呢这个健康饮食啦，这些运动啦这些东西，他也是一位医生哦，也是一位创业家。Peter Attia 说呢，大家在解读这个168的时候呢，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说没错，那些老鼠呢。的确他们看到了八小时的自然进食，就是想着不限制有多少吃多少，爱吃就吃，不吃拉倒，这样子。和16小时的断食，这些老鼠呢显然什么健康啦，后来反正实验测的指标，那正面指标都是进步的，然后呢这个好像体重也受到控制，这样子。那但是呢他说呢，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老鼠呢跟人的代谢是很不一样的。老鼠呢大概什么48小时没有进食好像就会死亡。OK， 我们那个数字的话48、72这可能要查一下。但总而言之呢，人绝对不会这么短。人168，但是呢人其实可以待十几天30天没有进食，人还是活着。所以呢其实呢老鼠的16小时没进食可能等同于人类很多天没有进食，你要考虑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动物实验，那个营养学的动物实验往往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人的代谢跟动物的代谢往往有数量级等级的差异。那所以但是168就这样出来了。那最初是168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效的，对我来说八小时给我吃，而且还什么都不限制。
那其实就是等于你过去忘记吃早餐的概念而已嘛。
对，而且呢八小时它也没有限制你吃几餐。所以当你想到说哎，我只有八小时可以吃哦，我16小时要断食哦，那时你会吃很多。那所以基本上来说我的体重是完全没有改变的。那当然呢我会说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我当时没有控制任何的内容。
Okay.
所以呢假设今天是外食就外食。
你那段时间有使用什么血糖相关管测的仪器在
那个是很后面才开始。
哦、那是后面才开始。
对对、
okay.
所以其实那时候去测的话应该会蛮精彩的。应该是蛮恐怖的。
数字就是。
对对对对对。
在比好看的。
对对对对。
好看。那
所以说呢当时呢就是先这样乱吃。后来发现说这样根本没用嘛，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好了，这果然像人家讲的断食没用。后来想说会不会像杰森方讲的一样，他说断食如果没用就你断不够。那所以呢当时就开始挑战了。186、往前推两个小时，
嗯，
往前推两个小时，哎，好像开始有一点
用，真的可以这样做完了。
然后再往前推204，也就是进食窗口变4小时，四小时你要吃三餐基本上就会变成没有停，这一餐吃完，下一餐又来了，这样子。但是呢，我当时想的是说呢。如果这有一点点实验精神，虽然 N 等于1就已经没什么实验精神了，但是呢如果说如果进食窗口 feeding window 是一个真的有效的变相的话，表示说我可以不用限制吃的量，我只要把空腹期拉长到某个数字来，我应该就会掉体重。OK， 那所以呢，当时呢，204其实是那个食物还是吃蛮多的，也就是说我三餐本来想吃早餐、午餐、晚餐，包含我们的运动补给品啊这些，过去还有在吃的那个时候，那都早吃，所以基本上来说，那四小时是一个，那其实四小时是一个有点 force eating 的感觉，
听起来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如果说呢，我因为缩短进食窗口。所以我就吃的变少的话，我等于同时改变了两个变相。
两个变相，对。
所以呢，如果说让我真的瘦下来的话，到底是因为吃的比较少，还是因为进食窗口缩短？
是，
对。但是撑了一段时间过后呢，哎，好像有一点动起来，好像有一点动起来了，但是呢，又不够明显。他讲有掉一点点体重这样子。
哦。
然后就想说，好，那直接来狠一点好了。
嗯。
所以我的 one meal a day 的年代就开始了。
OK， 所以就一天一餐，
一日一食。对，一日一食基本上可以算是二十四小时断食了。不过呢，就是你硬要计算那个吃饭的那个小时的
段，
就二十三二三一啊，就所谓的二三一，
二三点五零点五。
如果你吃得够快的话。那我说呢，我刚开始这个我不推荐，不过我刚开始的时候一日一食怎么干呢，我呢就是我还没有开始调整食物内容的时候，我早餐想吃什么我就把它买下来放着，我午餐想吃什么我就把它买下来放着，我晚餐想吃什么我就把它买下来放着。
你这好像要冬眠的熊，看到什么先放着。
对，没错，我进食时间还没到我就把食物存起来。OK， 好，那所以呢，有时候会吃着，就是说下午五点啦、啊，然后终于到了我当天设定要吃饭的时间了。好，那我吃什么东西呢？就看到是一份三明治、一碗牛肉面、一个便当，什么两根巧克力之类的，就那时候杂到不行。好，然后呢，吃完之后呢，你会有那种快撑死的感觉。然后，但是呢，你会接着下一个二十四小时啊，你会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很快就饿了， okay， 你很快就饿，你有八小时九小时你就饿了，但你还有十几个小时要撑、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要拿那个断食的 APP、哦、来计时，因为 你会饿到忘记、哦、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己记录的话、
嗯、
时间到了吗，应该到了，这样子我会骗自己。那所以呢我们就用用那个 来记、哦、那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呢，你会处于你基本上来说，你接下来你过一小时段时间开始，你会发现你真的吃不下。所以呢，那时候我想说，好了，不要再撑了，说不定呢，这个功效是从这里开始，就是你只有这么短的进食期，你会开始舍弃你没有那么想吃的东西。所以呢，在这里呢，卡路里开始变成第二个变相开始加入了，它开始退守了。但是呢，即便你卡路里吃的可能变少，其实也未必真的有变少。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时候省掉的是好的东西，例如说呢，这两大盘生菜沙拉、哦、就真的吃不下去了。但是呢，多吃两片巧克力应该是很容易的，多吃两个棒棒糖，对，棒棒糖不是我吃的，多吃两颗糖果啦，做的饼干啦，点心啦，然后呢，这个蛋糕啦，面包啦，这种东西其实它相对的满足感很高，饱足感很低。
对，
满足感高就是它好吃，然后呢，但饱足感很低就是你可以塞很多，所以那有时候热量上升。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应该说讲热量未控制的状态。但是呢，再过一阵子，我发现这样是不太行的，因为呢，我开始注意到，这个 Ben Bickman 有讲过哈，这很多人 Robert Lustig 有讲过哈 ，Jason Fung 也有讲过，就是呢，碳水化合物食物比较容易让你饿。因为你吃下去以后呢，然后呢，这个胰岛素血糖上升，胰岛素上升，然后血糖下降，然后你又饿了，而且甚至有可能就是胰岛素还存在，所以你动不到脂肪，所以你饿，你动用不到脂肪被胰岛素保护了，所以你很饿，所以你身体只拿得到血糖来使用，那所以你就会一直去吃它。所以你假设你早餐起来，你先吃了一个这个 muffin， 先吃了一个那个这个杯子蛋糕，然后喝了一杯加了糖又加的奶了的那个咖啡，然后到了十点多你大概就饿了，所以才需要点心。但假设呢你早上就喝一杯黑咖啡就不管，那其实你到中午可能都还没饿。那其实我有发现这个现象
哦，
对。那以断食来说，它是有的人是很严格清水断食啦，那我是允许自己喝咖啡，黑咖啡没有热量，但是不碰其他东西，茶和咖啡和水，当时我是这样试的。那有些人有一些假断食，就他可以吃一些东西仍然维持断食，我没有那么高干，我没有那么厉害。那有一些人是很严格清水断食，清水断食就是他除了水真的什么都不碰。那我当时是有喝咖啡，那后来发现呢，我吃的内容里面太多碳水，因为当你选择你只像是窗口可以选择了，你不能吃太多，那你就只能够选你喜欢吃的东西，就是都是碳水，到来都是碳水，而且还方便。下一个阶段我开始自己煮东西，但在前一个阶段我还在外食的时候，我只有这个小时可以吃东西，我一定找我最想吃的东西。所以呢，外食淀粉居多嘛，对不对？你吃炒饭啊、炒面啊，牛肉面，我最爱牛肉面啊，这样子。然后呢，或者是那个烩饭，
哦，
记得我以前在那个水源市场，然后那个烩饭，我一次可以吃它两三份，这样子，两份加大，其实只跟一般人的四份，因为它那是饭是加倍的啊。那所以呢，那个当时这种吃法呢，其实后来就发现说，可能是因为碳水多，所以你要熬过那个一日一食的空腹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所以这时候我开始大量研究Ben Bickman 的著作。然后呢，看他很多的影片，然后买他的书来读哈，然后读很仔细啊，看他做的研究，我会发现说好，那我试试看好了，我拉高蛋白质和脂肪，然后我尽可能降低碳水，看那个饥饿感会不会真的就此消失。当然呢，我说呢，这个在实验上它不是绝对准确的，因为呢，你其实也练断食练了一阵子了，练断食练了一阵子的话，其实你本来饥饿感就是会降低的，
对，
但是呢。刚好也在那个时候开始调整这个做法，我没有做到生酮的地步，生酮饮食就是几乎在那碳水极低，我把碳水尽量压低而已。那但是有些时候呢，因为例如说讲今天是我一阵子吃狂吃肉，这只牛排再加两根鸡腿，那就饱，你根本塞不了任何淀粉了，那个就变成真的那一天就是零碳，就是超低碳这样子。那这样子过了一阵子，发现断食开始变简单。那一旦断食开始变简单的时候，体重是一定掉的。但是呢，我并没有觉得当时身体感觉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肌力掉很多。
OK，
对，当时的肌力那个，因为你缺乏这个碳水化合物当成运动能源，所以来做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体力是很不济的。然后，尤其是做能量系统训练、高强度间歇这种需要高反复努力的，一下就放弃了，因为身体呢就得不到。那你说我可以动用脂肪为能源，它的
提取效率吗？
对对对，提取效率是没有那么快的，所以你没办法做那么剧烈的运动。你慢慢做可能可以，你去慢跑啦，去骑车啦。我那时候很喜欢骑脚踏车，骑 Zone One， 你知道吗？
Okay.
就比 Zone Two 还低的时候，就是 Zone One， 这样慢慢骑，慢慢骑。为什么呢？因为几乎做不动其他运动了，所以就做那个。好，那在这个阶段呢，是体重掉很多的，所以 One Meal a Day 体重掉非常多。我大概我说我掉了25公斤的话，这个阶段少说是掉17-18公斤。
OK， 是占它主要的比例的部分。
对对对，是占它最主要比例部分。但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它有效，但是呢，我重做一次，我应该不会这样子做。
OK，
那我会怎么做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还得要再另外一集才会讲，才有办法讲下去？
我在等你这句话。
OK，OK，OK， 好，这实在是太多东西可以讲了。
OK，
好，那我们先讲到这边。
好，那今天怪兽训练电台，我们就先把关子卖在这里。
OK， 好，每一集都在卖关子，每一集都好像没有结论，
没有，可也没有卖出去嘛。
我先预告全部讲完还是没有结论。
OK， 好，
这只是一个经验分享而已。
不过今天何博士分享的他的经验呢，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就从头到尾他都非常保守，说就是他一个人实验的过程，然后也没有推荐各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因为说真的，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何博士可能过去有一定程度的运动啊，然后对这一些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所以
或是说呢，过去曾经在选手时代做过很多危险的事情。
哦，所以他脑子已经对于这种高风险事情没有抵抗的能力。
但是呢，一样提醒，对，没错，感谢 Josh 哥提起了，就是。大家不要乱学，我没有建议或是不建议你做任何事情。那我们只是在讲说，很多人问这个过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那我们大概就是看了一些书，然后呢拿来自己身上乱试，然后呢产生了一些好或不好的反应，那我们都会呈现给大家。
对，然后截至目前为止，何博士试过任何事情呢？虽然他人还健健康康在这里，但是不代表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而且你开始的时候身体状态可能也跟我不一样。
对，
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肌肉量，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度，可以让你这样子去
玩耍。好，即便就是有好了，
容错空间不一样，不一定有像我这么大。
对对对，而且即便就是有好了，这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很大，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实验的行为对自己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
对对
啊，对，所以大家先听听就好。
对，
那剩下的故事我们就下一期再来讲。
对对，
好
，OK， 好，
那我们今天怪兽训练电台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